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想问小燕啊，你有没有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地方，从来没有跟人打交道，有一很长一段时间自己住的？
好像是有一个多月。认识我的听众朋友也许都多多少少了解过，我之前是长期病患者，我试过有一个月的时间自己一个人在隔离病房去治疗，就仅仅那一个月。除了那一个月之外，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跟我的父母亲住在一块，因为我是一个挺害怕独自生活的人。我记得在我们那个年代很流行是出国去念书，我身边很多的闺蜜，她们父母亲也是把她们自己一个人呢送到国外去，可能到寄宿学校里去念书。人生路不熟，对于我来讲，我尝试去代入她们的角色，我觉得我应该会受不了，特别在异乡去过节，异乡重新自己一个人独自生活，应该会适应不了，所以我很难想象未来我是一个人长期独居的生活。
好在呢，你刚才说的一个月的时间嘛，你是还有住在病房里，还有说医生啊、护士啊，
而且我爸妈每天都会来探望我。
那还好一点。如果你一个月什么人都没有在你的身边，那你
我不敢想象。哎，
对呀，的确是很。
那我反过来问你，你行吗？
我觉得也不行的。虽然我以前比如说我在国外刚去的时候很孤单，那个时候周围好像举目无亲，但是呢，好在呢，你在社会上或者周围的人都有人跟你打交道啊，跟你做事啊，所以呢，我觉得那个时候呢，也是有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心里很大的压力。
不过也熬过去了。你说到这个长期独居这个问题呢，我突然想到日本。日本一直给我的感觉就是礼仪治国，讲话都很客气，因为他们很喜欢鞠躬的，这个是这个国家的文化之一。可是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的标题让我挺惊讶的，那个标题是写着长期孤独居住的日本老人变得霸道没礼貌。为什么会有这个标题出现呢？原来在一段时间呢，在日本不同的县都发生类似的新闻，就是在电车上面有老人家，他就是用纸袋还有书去霸占那些座位。
那为什么呢？
电车上面就是担心没有座位。那另外有些老人家他索性就是写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请让座，因为下一站将有16位老人家上车。
哇，
我很好奇为什么他会预计到下一站会有16个老人上车。
是不是他自己想出来，或者是他的朋友
也许是他朋友。说什么也好，大家都觉得这些老人的行为有点不可理喻，为什么一定要人让座？那当然让座是基本礼貌，不过你会觉得他们有点霸道的感觉在里面。另外一个，他们也会对车上的工作人员拳打脚踢，如果觉得不满意的话。除了电车上面发生这些情况之外，在居酒屋，日本有很多的居酒屋，就是晚上很晚的时候也会营业的。很多老人进去呢就是喝酒，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喜欢夸耀自己的当年勇啊。你明白什么叫当年勇吗？
就是以前我做了什么什么事。
对，因为我怎么以前我怎么。当他发现服务员没有仔细或者聆听他们讲话的时候，就会很生气很傲慢，觉得没有倾诉的对象，觉得自己无论处在什么地方好像都是多余。还有一个心态就是觉得这个那么富裕的社会都是靠着我年轻时候劳苦工作而得来的，所以社会的每一个人，特别是那些后辈们，一定要好好的尊敬老人家。
你看到发达国家呢，其实也面对着这样的问题，就是老年化呢越来越严重。那么其实我们中国也一样，很多你发现老人呢都是很孤单的，他希望儿女能够在他的身边，过年过节能够去探他们。那这个就是老年的一些常常有这样的需要。所以呢，我觉得年轻人也同样的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如果你没有朋友，如果你没有一个人跟你去谈心，那你觉得可能是很孤单的，很寂寞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有人呢在我们的旁边来帮助我们。那其实呢，在你的身边有没有爱你的人呢？有没有帮助你的人呢？我们发现呢，其实现在这个社会呢越来越少了
嗯嗯。
那其实呢，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圣人小传的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萨利赫他在人生当中他所经历的。虽然他有很多的缺点呢，但是呢，你发现呢，还有爱他的人。
没错，这个爱他的人就是一直默默在他身边没有离弃的丈夫，当然还有大家都很崇敬的上主。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说到萨里赫，我们可以说他能够列在圣人的行列，完全是出于主的恩典。我们从圣经里看到他一生的事迹，找不到他有什么突出的好行为，让人觉得他有过人之处。相反的，我们却看见他做的不好的地方，比如说他靠着自己的方法为丈夫伊布拉辛立妾，希望因此得到后裔，这是一个完全依靠人的方法。他并没有把主放在心上，在婢女夏之兰怀孕之后，他又不把她放在眼里，感到很委屈，就向丈夫投诉。当伊布拉辛把婢女交给他任意处理的时候，他就苦待夏之兰，最后夏之兰被迫要离家出走，为了要逃避从萨利赫而来的虐待。到了主应许萨利赫要生一个儿子，并且真的应验了，他在90岁这么高的年龄下生下了伊斯哈格，因为他恐怕婢女的儿子抢夺自己孩子在家中的地位，就再次要丈夫把婢女和婢女的孩子赶出家。这一切的行为都显出了萨利赫内心的自私本性。而另一方面，他对主的信心也并不大。当主的使者向伊布拉辛宣告主的应许，告诉他将要生一个儿子的时候，他和丈夫都不大相信，因为他们已经年老力衰的阶段，不可能再生育了。萨利赫忘记了主的能力，因此他心里面暗笑，当主指出他暗笑的时候，他又害怕起来，并且加以否认。如果萨利赫能够依靠主，把自己的一切交在主的手中，就不会用自己的方法为丈夫立妾，因为他没有信心，所以最后导致家庭的不和睦。萨利赫虽然有这么多的缺点，但主仍然恩待他，使他有一个非常关心爱护他的丈夫。伊布拉辛对于萨利赫的爱是一心一意的，从没有减少。直到萨利赫离世的时候，伊布拉辛更为妻子哀恸哭嚎。后来他又向赫人买了一块地，把妻子安葬。整个买地的过程，伊布拉辛都没有讨价还价，并且付了一个很高的价值，把地买下来做安葬之用。由此可见，萨利赫在她丈夫的心中是多么的重要。作为一个妇女，能够得到主和人这么多的爱护，这是多么的荣幸。萨利赫能够得到主的恩典，并不是因为她有什么可夸的优点， 完全是出于主的大爱。这一再证明了主爱人，并没有因为人的好行为，人得以恩典完全是出于主的怜悯和慈爱。亲爱的多斯提，主也爱你，你愿意赐恩给你，只要你愿意相信他，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不用担心自己做什么，主会接纳你的，因为得救并不在乎人的行为，只在乎那一位爱我们的主，他愿意接纳你，就好像接纳撒利赫一样的。
你的爱，那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需要爱的，这个爱呢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
嗯，是的，我们需要爱，那个爱从哪里来，除了从上主那里来之外，更值得感恩的是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我们都有亲爱的家人去爱我们自己，让你感觉到你不是孤独一个人的。那上一部分我们讲到孤独这个话题，我忘了跟大家分享一个医学的研究报告，是非常有趣的。他们分别观察三个组合，这三个组合分别都是蚂蚁。第一个组合就是一只被孤立的蚂蚁，第二个组合就是两只蚂蚁，第三个组合就是十只蚂蚁，去观察这三个组合他们的寿命，他们在那段日子里边的生活的相处的方式是怎样，而且他们健康的状况是如何。结果实验完毕发现呢，一只被孤立的蚂蚁，它的寿命只有六天而已。但是它另外再放一只孤独的蚂蚁，让它生活几天，然后再把它放回群体当中，就是一群蚂蚁当中，发现它的寿命原来会延长66天。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哎，原来一个人孤独，或者一只蚂蚁，一个动物它很孤独，长期被孤立，没有人跟它讲话的时候，会容易受到病毒的攻击，它的血管会硬化，它的压力激素那个水平也会 提高很多很多的。
嗯，的确，这个压力呢是一个很大的，对我们人生很大影响的。其实你看到这个蚂蚁，它有个墙在那挡住。
嗯、
其实人呢，有的时候没有墙，但是有一个无形的墙呢来箍着我们、捆着我们，以至于让我们内心当中无形有一个压力，特别是。没有人跟你讲话的时候，那种压力呢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强。所以呢，人真是需要有一个互动，需要有一个无形的墙来帮助我们释放我们。
嗯，那当然，无论是蚂蚁之间的相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呢，多与一个人的时候，就总是有一些摩擦，总是有一些意见分歧的事情发生。特别呢，讲到这个缺点，我们讲萨利哈即便他有很多缺点，但是上主仍然恩待他，恩待他的一家。同样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难不成我们就没有缺点吗？我相信天真老师跟苏小燕也是有很多很多的缺点，也许是身边的人受不了，我们自己没有察觉到的。因为人总是喜欢把别人的坏处、别人的缺点无限量放大，但是从来没有关注到我自己所犯的错误的。
嗯，
但真的非常感谢上主，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们，而且给了我们很多机会去看清楚自己的弱点，看清楚自己的缺点，更为重要的是有一个谦卑的心，愿意去悔改。我相信萨利哈他也是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当初的决定是错误的，而且到最后他仍然愿意谦卑的重新去面对自己的错误。
嗯，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人际关系的当中，你发现呢，这个爱呢能够去遮盖一切，
嗯，
爱呢能够去改变一切。所以你看到，虽然萨利赫很多的软弱，但是丈夫一直爱她，帮助她，有主在她旁边保护她，恩待她。所以呢，你看到他们都是有很大的转变的。
嗯，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呢，就是在他们的当中学会建立关系。
对，
这个中国人我们讲关系的，其实我们很多的 Dosti 也是需要有这种正常关系的。那这种关系呢，我觉得在这个当中主呢不断的去改变他们，建立他们，
嗯，
让他们在人际关系的当中学到了很多。所以你刚才讲到在这个很多的试验里面，你看到当在那个群体里面，那个群体的当中呢，其实去建立一个关系，在这个正常的关系里面呢，你就能够正常的发挥你应该做的事情。
嗯，那接下来的环节，聆听主的话语，今天会谈到一个题目，也是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就是你有平安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个环节吧。
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
Shalom， 你有平安吗？正如其他许多希伯来字，通常被译作平安的 Shalom， 其希伯来文的意思比中文的意思更广泛。我们对这个字的了解是没有战争或者没有平静的心灵，但在希伯来文里面，除了这两个意思之外，它还含有幸福、健康、安全、和平、成功、完全和完美的意思。现代希伯来文里有一句问安的习惯用语 Ma Shalom， 相当于英文的 How are you， 或者是中文的你好吗，你吃了没。这句希伯来语的这个问安 直接翻译过来是你有平安吗？或者你有幸福吗？在塔拉特的民数记六章24节至26节中记载，哈伦的祝福语中有这样一句话，说愿上主欢颜垂顾你，赐你平安。这里的平安比我们所想象的有更宽广的意思。哈伦不只求上主供应我们精神上的需要，还要供应我们的肉体和物质上的需要。了解平安的宽广意思，有助于我们对天经的研究和学习。例如，上主对易普拉欣说，但你要想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这记录在创世纪15章15节。这里不是说易普拉欣不会经历战争，或者说他会有平安的心灵，而是说他的生命会有一个很幸福很圆满的结束。平安的传统意思在天经里非常重要。在个人主义的文化里，我们也许认为只要我们与上主的关系对了就好，与人的关系并不那么重要。然而，除非我们与人有和睦的关系，否则上主不会悦纳我们的敬拜。在尹之乐的马太卷5章23节到24节，尔萨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这段经文里，也许尔萨特别指平安祭。大部分的献祭都是把全部的祭物献给上主，但献平安祭的人呢，却要和他家人们一起享用祭物的一部分，代表上主邀请他们一家与上主共享筵席。根据当时的文化，此举象征真正的友谊，庆祝上主与所有家人之间的平安关系。尔萨是否因为这一点才给予我们这样的教导呢？有趣的是，主的最后晚餐也具有平安祭的形式。尔萨拿起饼和杯，说那是代表他献祭的身体和血，然后他邀请门徒和我们吃那祭物。因此领圣餐就是吃上主的平安筵席。借着尔萨的赎罪，我们庆祝与上主之间的平安关系。沙龙这个字所包含的所有福气，上主都借着尔萨全部赐给我们了。
刚才我们在这个当中听到平安，这个是我们人最需要的。那在这个当中，什么是平安呢？这个平安不单单是说啊，我拥有一切，我平安无事，那这个只是暂时的。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从主而来给我们的永恒的平安。
嗯，
我们跟主那种永恒的关系。
嗯，也是的。发现中国人的传统，特别在春节很喜欢祝福人出入平安，或者另外一个词汇一帆风顺。反正我们都希望自己的人生是不要高低起伏，最好就是非常的平顺，最好就是很顺利的。我记得我妈妈曾经跟我分享过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发生她自己身上的。她向上主读啊，因为当时我在医院生病，她很担心，她不知道我的治疗能不能成功。结果她就在街上读啊，读完完以后打开眼睛，过了几秒钟，他突然看见那个公交车上面都会写着目的地，刚好那辆车的目的地写着两个字顺利。
哦，就是一个地方的名字，
就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叫做顺利，真的平顺的顺啊。他很感动，当下看到那辆公交车，觉得是上主给他的答案。当然看到人真的非常需要平安，但是世界上俗世的那种平安是不是真的能够带给我们永久的平安？就像刚刚天成老师说，那个平安也许是短暂的，不是永生的。但是只要我们依靠上主，我们走回那条正确的道路，你才能够得到很真实的那种永远的平安。
你发现呢，人在地上的时候需要有人，需要有爱，但是呢，人的有限，人的局限都不能帮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决定或者做正确的事。只有主给我们真正的平安，这种平安是永恒的平安，是从天上来给我们的平安。所以呢，我们无论我们在地上我们怎么做，我们发现呢没有平安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向他祈求，我们就能够经历从主而来的恩典，这种永恒的平安。
嗯，是的，也许很多 Dusty 现在在听不是完全的明白感受到我们所说的从哪里得到上主而来的那种平安，但其实那种平安并不难去触摸到的。你真的要尝试去谦卑下来，敞开自己心扉，就像我们上一集讲的，就像以前那些含冤的人跑到包青天面前去击鼓，现在同样的你也能够跑到上主面前去敲门，他一定会开门，他一定会，首先他肯定明白你现在为什么不平安。人不平安多半都是因为碰到一些挑战困难，你不知道怎么去解决，但是上主他是那位能够让不可能的事成就的那位主，你相不相信他能够明白你所思所想，你相不相信他能够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
嗯，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以弗所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
嗯，那里说到麦西哈就是我们的和平，他使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了隔在中间的墙，就是以自己的身体除掉双方的仇恨，并且废掉了戒律的规条，使两者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人，这样就缔造了和平。麦西哈既然借十字架消灭了仇恨，就借十字架使双方与真主和好，成为一体。
你发现呢，我们人呢跟人之间呢常常有些矛盾，有些冲突，有些仇恨，但是呢我们的主呢愿意帮助我们拿掉这一切，我们更是能够跟主本身能够和好，这一切都是主为我们所做的，就是用十字架的救恩为我们来担当，为我们来成就这个救恩。只要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祈求，我们就可以得到经历主永恒的恩典，永恒的平安。盼望我们的 Dusty 随时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来度啊。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usty。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Oh,